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二节说：“有虔诚的人把尸体反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”第八节，在那城就大有欢喜。
这个我选的经文啊，八章二节，然后就跳到第八节，会给你们一个误解，好像使徒行传在讲说，尸体被埋葬了，那个城里就大大的欢喜啊。那么，你要说是这样也对哈，就是我在今天要讲的，就是人生有起有伏，有很喜乐的事，有很悲哀的事，到底我们会越来越多喜乐还是越来越多悲哀呢？这个很难说哈。不过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处境中，像腓立比书说的，我能够处卑贱，能够处丰富，随处随在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啊。那在斯蒂凡的这个死亡里面，的确带来了哭泣，但是最后也带来了喜乐。我们总希望我们是常有喜乐的。哭泣是不能避免的，但是常有喜乐。我刚刚说我们的人生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？那么我们身体逐渐老化，我想是越来越坏。这个我自己现在常常体会到这一点。那么，但是就整个社会世界的科技的发展呢，好像又越来越好。现在你看我们台北的交通啊，我想全世界大都市都是这样嘛。交通越来越便利，捷运呐、手机啊这些东西都不可思议的给我们很多方便。早期我喜欢举例子，像抽水马桶这些都比以前更好。但是人心的诡诈和败坏呢，我们华人教会尤其受这个影响，就觉得是越来越坏的。这个世界，个人就身体的老化越来越坏，就我们心灵可以更新，一天新似一天，可以越来越进步。那么整个的世界呢？你说有越来越坏的地方，也有越来越好的地方。我想，我们不必去争这每个人有不同的领受啊。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处丰富、处卑贱，都能够处得很好。使徒行传从第一章、第二章开始啊，就是好的，非常好啊。耶稣升天也许不能算很好的事，我们门徒啊、信徒都希望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嘛。耶稣升天也许不算是很好的事，但是你看耶稣升天跟他们分开啊，那里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没有讲到说，门徒很悲泣啊、哭泣啊，看到他往上升就哭泣了，反而是他们耶稣离开他们以后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非常喜乐啊，因为耶稣升天会带来一个更奇妙的东西，更奇妙的事就圣灵降下来。第一章、第二章就讲到耶稣升天，圣灵降下来。耶稣升天之所以会是一个喜乐的事，耶稣在约翰福音也有讲，就是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然后呢，我去的时候有圣灵降下来跟你们同在，让你们大有能力。那门徒就在那里等候啊，等候就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。耶稣是逾越节的时候受难。逾越节以后的50天叫五旬节，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，耶稣在地里3天复活了，然后用40天的时间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，就43天，所以43天再加7天呢，就是五旬节了。哎呦，这个算是我们等候主一个很快的等候啊，只等了7天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我以前有一段时间，尤其是觉得，哎呦，圣灵降下来，求圣灵充满，求圣灵降下，求圣灵影响教会，不只是我的教会，每个人的教会。但常常觉得好像都没有啊。这次他们等候，只等候了7天，圣灵就降下来了，然后他们就说方言了，使徒就证道了，然后就添了3000人，凡物公用，就是第一章、第二章讲的，都是非常好的。然后第三章、第四章呢，讲到使徒治病、传福音、见证主，又再一次提到他们财物不分你我啊，都是很相爱的。但是有一个阴影来了，他们被警告了啊，他们的喜乐人数的增加让犹太人很不高兴了。 第五章第六章就更糟糕了。第五章第六章就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死啊。这个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我们求主帮助啊，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。不管是财务的或者教会的状况、社会的状况，都可以知足。我知道怎么处丰富，怎么处卑贱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各位，我们今天不是你们最后一次在线上的啊，下一次，但我呢，这次是最后一次，也就在短期之内的。那么我们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样。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更美好的事，包括你们有一个新的堂了，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觉得艰难的事要临到，然后我们靠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主一定有他的美意，会给我们美好的带领。到第八章啊，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章里面有一个字常常出现，就是大。八章一节，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。第一个大，大在希腊文里就是 mega， 就我们通常说的大啊。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第二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，有虔诚人把斯蒂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，这是第二个大。第三个大在第七节，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。被鬼附的人，鬼被赶出去，鬼就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得了医治。于是就第八节，也是我们看的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。可是这个大字呢，就不是 mega， 所以我们可能不应该翻大，应该翻多啊。那个城里就多有欢喜，因为他用的不是大字啊。而到第八章第九、第四次出现大字了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在那个城里行邪术，妄自尊大，自己尊自己为大，他使撒玛利亚的百姓都很吃惊。那么第十节有第五个大字，无论大小都听从他，大家都听他的话，大的小的都听，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，这是第六个大字。那么这个西门行邪术的，他有没有真信呢？第十三节自己也信了，但是他的信呢，实在是好像非常不认识耶稣。他信了，受了洗了，常跟腓力在一起。他到腓力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，这第七个大字就很惊奇。那么这时候出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使徒们他们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他们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那里去。他们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他们现在听到撒玛利亚人领受道，好像就是各个地方的人。我们看使徒行传，看到这个模式，有人信主了，耶路撒冷的使徒就或者使徒自己，或者就派人去看一下，要看那个状况，他们传的对不对，讲的对不对，要不然基督教早就不仅是分裂了，早就变化成千千万万个异教了。他们需要一开始就把信仰的规模定下来。彼得约翰就去了，他们信了耶稣，但是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，就为他们祷告，就要他们受圣灵。这里是灵恩派弟兄姐妹五旬节派很喜欢用的，就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是奉了耶稣的名受了洗了。他们就常常说，啊，你们这些福音派的，你看你们有信耶稣，有奉耶稣的名受洗，你们没有受到圣灵的洗，你们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你们没有说方言，所以你们是软弱的基督徒。我承认基督文字可以这样解释，不过呢，比较丰富完整一点解释就是，这是初代教会的一个特殊的现象。神要初代教会知道一件事，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，我们肉身的一切的先肉身的或传统一些长处，像犹太人觉得他们有割礼，他们有律法，他们有献祭，这外邦人都没有的。所以你要得救呢， 你需要有这些。你除了信耶稣以外，你需要受割礼，成为一个犹太人，你需要守安息日，甚至你需要到圣殿里去献祭。我们今天不做这些事，因为我们已经很清楚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初代的教会都是犹太人，每一个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都受了割礼，我指男生都守安息日，连耶稣也守安息日，有的时候他会治病，但是也守安息日，也都到圣殿里献祭，耶稣也到圣殿里。各位，如果不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，包括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，包括保罗把因信称义道理讲清楚，大家都接受了，各位，我们今天还要去圣殿献祭，我们还要守安息日，我们还要守律法，我们还要受割礼，而做了这一切以后是没有得救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单单的信耶稣，单单的从耶稣那里得到一切的祝福，你觉得我还要加一点保险期吗？多加一点吗？那都不行。但初代的教会后来外邦人信主了，犹太人就很难相信外邦人单单信主就可以得拯救，他们要跟我们一样啊。那么于是就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有一个现象，后来也都有了，就是圣灵降下来就说方言了。当犹太人里面基督徒里面最顽固最顽固的，就哥林流事件里面，他们看到外邦人还没有受割礼，还没有说要守律法，他们就说出方言来了。哦，他们就说，哦，这样你不必受割礼就可以领受圣灵，因为圣灵的祝福在五旬节那个在对他们印象太深刻了，所以彼得要去为他们按手祷告。他们已经受洗了，但这个按手祷告不是对任何人，而是对犹太基督徒，让他们看到这些外邦人他们信耶稣了，他们受洗了，他们不需要守律法，不要守割礼，照样领受圣灵，也就是神接纳他们。所以使徒去了，按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出方言来了。各位，你看西门，西门这是一个巫师啊，他看到腓力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他都不稀奇，他看到使徒按手就说出方言领受圣灵，他就拿出钱来说，这个太棒了，这个太棒了，真很稀奇啊！你看，我们会觉得，如果买能力的话，我也要买医病赶鬼的能力嘛。按手说方言有什么？可是显然，这个说方言这个见证，在当时是非常强烈的。各位，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个，因为我们今天非常清楚，信耶稣就得到永生了。我们不需要说，不需要有一个方言让犹太人接受，犹太人也不都不信耶稣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说方言很好，领受圣灵更是很好，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一个规定了。这个原来行巫术的，他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，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，我们太需要圣灵了。只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不是只是说方言，太多其他工作了。一个是我觉得圣灵外在的医病赶鬼这些，如果我们在某些地方神允许我们，我们应有这些神迹奇事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里面，我们确知我们是被神所爱的，我们确知我们是属他的，我们确知我们是蒙恩典的，我们对上帝的爱有更深刻清楚的认识，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见证。在罗马书，应该是第八章讲，圣灵与我们的心，其实应该翻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今天我们把天父，把上帝当作天父，我们能够从心里呼喊出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这是圣灵的感动。你有这样的呼喊，你就要感谢上帝，圣灵感动你。可是西门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，他只知道钱很重要，他以为神的恩典可以用钱来买的。彼得就痛痛地责备他说，你在这个道上无份无关。一个人说信了耶稣了，受洗了，但是对上帝的白白的恩典不能认识的话，你不是真正得救的。然后使徒责备他，你要懊悔你的罪恶，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。然后我看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， 对我们何等的幸福哦！我们有罪恶在缠绕我们，但是我们不是被他捆绑的，我们是自由的。我们是会罪恶的念头意念，真是很邪恶。我们是基督徒啊，还是会邪恶，但是我们不是长期被他捆绑。就像约翰一书讲的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就不犯罪。那个不犯罪的意思是不持续的这样犯罪，我们还是会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但是我们不喜欢，我们痛恨这些，我们不在苦难中，我们也不被罪恶捆绑。有的时候会了，圣徒也会啊，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了一件事情，为了嫉妒啊、骄傲啊、仇恨啊、淫乱啊，就会捆绑我们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被释放了。这个话也对这个警告，对这个西门也有一些影响。他说了一句话，这是他的结束的话：愿你们为我求主。24节，像你们所说的，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。他有这样的心，我们也愿意客观的来看啊。好，各位。现在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之前讲的是起伏，有大规模的人信主，有许多人得医治，有起有伏，就是下来，有亚拿尼亚撒菲拉事，有这个有人要用银子来买神恩赐的事。但是基本上来讲，神做的都是非常奇妙，神让教会在经历打击的时候，包括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死，人恐惧不敢犯罪，生活圣洁，教会人数也在增长。这是神做事，神总是会最后的得胜，一定是他，一直也是他。我们常常会要在折磨当中忍耐的，因着前面的喜乐，因着前面的得胜，愿意走下去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每个人这一生啊，你可以退休，你可以上班，你可以老可以少，但是这种折磨、挫折、引诱无一日无之。我们总是就是继续靠着信心，凭主的恩典来得胜。你看初代教会多么的好，增加那么多人，甚至凡物公用两次说这样的事，彼此相爱。可是你看，初代教会有一件耶稣吩咐他们最重要的事，他们就没做。他们没有去对外传福音。他们去传福音了，基本上也是跟犹太人传福音。他们没有去对外传福音。我想他们可能刚开始还有一点观念，就是这些外邦人是没有盼望的。他们不是选民。犹太人是选民，只是堕落了。我们去跟他们讲，你们要信耶稣就好了，这样犹太人就可以得救了，从神的喜悦了。外邦人他们好像没有这种想法，说福音也是给外邦人。虽然耶稣讲的那么清楚，你要到普天下使万民做我们门徒，不只是传福音给他们，要让万民做我们门徒，可他们就没有去。到逼迫来了，他们不能不四散到各地了，但到四散到各地，有人只跟犹太人传。你看那个种族主义，那种成见是很重的，不多的人跟外邦人传。各位，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希望我们真是圣洁没有瑕疵，我们希望我们没有一点的成见，一点的这个盲点，我们一定有的，但是我们愿意去学习。你使徒行传就看到他们这么确凿，不往外邦人那里传，很需要反省一下。我也有一个感触，不管在台湾在大陆，我聚会的时候热心碰到的人，常常有一个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就是中国。哇，那许多祷告会都是为中国，中国我们的同胞，哎呀，主啊，大家哭泣的祷告，求主拯救啊，求主复兴啊。 然后我们看到重要的人物啊，像宋上帝也是，求主赐给我十万灵魂，中国的灵魂，这都很好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忽略，因为我们的民族意识很强，我们都忽略了一点，就是其他的民族也是我们传福音爱的对象。对了，我承认语文文化我们不是那么有力的，都做那种对外邦人传福音的，外国人传福音的。但是各位，起码你在祷告里面，起码你在观念里面，你不要只想到说，哦，主啊，我们这个华夏之邦啊，得罪你啊，求你拯救啊。就是为他们祷告，为同胞祷告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也需要想到其他的人。我的小儿子他的负担是未得之地，这当然你今天就在美国也可以是未得之地，很多人没有信主，但是我想他的想法就是那个地方普遍是未得之地，这个没有听过福音的，那普遍就是一个外邦人，普遍就是外国人，普遍就是非白种人的外国人，因为白种人基本上欧美都曾经听过福音。我为他很高兴，求神给力量，给智慧，给勇气，给爱心，我们都是啊。起伏中间，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更多把恩惠慈爱活出来。菲利是一个福音的使者，他就在撒玛利亚这边传福音，他真是很能听主的话，他就有主的使者跟他讲话，八章二十六节，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：“起来，向南走，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，那路是旷野。”腓力就起身去了。这我想到这里的文字和现象的描述，让我想到约拿，神要约拿去尼尼微，他不愿意去，他不肯去。他不肯去是不希望尼尼微人听到他的信息悔改得拯救，他不肯去。哎呀，腓力就起身去了。如果我是腓力，我也不太会想去。你往旷野去传福音，我们今天传福音通常也是都是集中在城市里，因为城市人多嘛，比较有果效，比较就是效率比较好一点。你叫我到沙漠去传福音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你到我到去沙漠那里去，他没有说去传福音，就是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，到那个旷野的路。这个腓力真是一个了不起的，就是对神的顺服了，他就去了。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，就是古时啊。古时的人，他是一个有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。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，不过应该是可以解释的。就是犹太人呢、亡国了以后，分散在地中海的各地啊。他们亡国以后，虽然他们很差劲，没有国家了。亡国奴，不管是文化或者武功都不出色，没有什么稀奇。但在那个罗马帝国统治之下，犹太人有一点会吸引一些有眼光的人，就犹太人的性道德、家庭生活、儿童教育非常的好，以至于呢，在犹太人所到之处，有一些有眼光的人就想要成为犹太信徒，他们就也学习犹太人的律法啊、书啊，到最后他男的就要受割礼，那么在施洗约翰那一段时间还要受到洗礼，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犹太人，外邦人成为犹太人。这些外邦人对犹太或对旧约的圣经这个信仰很向往，觉得很好，以至于他们去追求，这种人叫做虔诚人。虔诚人代表性的 就是百夫长，罗马的好几个百夫长在圣经里面，包括哥林流，他们谦卑，他们正直，他们追求神。这个太监显然也是，他什么时候变成一个追求旧约真理的人，我们不知道，也许也是在干大基的宫殿里面有但以理式的人物，也许是五旬节的时候有犹太人从天下各地来嘛，把各地的方言都讲出来，他们回去的时候也有犹太人在埃提阿伯那边有见证，这个太监就受感动了，他就成为一个虔诚人，还不是犹太教徒，还没有信上帝，但是他每年都去那里礼拜。哇，他真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他是总管银库的，有权有钱，他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各位，我坐车坐飞机坐了这么多次，我没有看到我的邻旁边坐的人有一个人在读圣经，没有，我没有看过一个不信主的人在那读圣经。哎呀，碰到一次我想是死而无憾了。哎呀，这看你看到神的工作在外邦人身上，这个人居然会去读圣经啊，读以赛亚书啊。哎呀，真是，我怎么没碰到过，我怎么没碰到过，因为我没有预备好。或者我怎么没碰到过，因为神没有让我碰到，因为我不是像腓力那样热心的人。腓力是一个随时预备好，使者说你起来往南走，他就去，他没有说、哦、那里没有人的，没有人烟，你到去那里干嘛？那个有需要的人就碰到那个完非常顺服的人可以解决他的问题。这个管银库的这个太监，他在念以赛亚书，是念有声音的。各位，那个时候路一定不会很好的，马车也不会很舒服的，很颠簸的，我们就闭目养神嘛，休息就好了。他在那里读，那里有一个饥渴沐浴的人，没有人会去的，这是一个沙漠的路。这个使者对腓力说你去，他就去了。然后八章二十九节是圣灵，这次是圣灵不是使者了，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。其实真是不可能是贴近那车走的，应该是贴近那车跑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我说我很遗憾，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华人，外国人也是一样，他会对灵魂的事，对上帝的事这么关心，他在念以赛亚书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各位，我们很容易进入这段对话里面，就忽略了一件事情，那里有一个车子，你去贴近那个车走。菲利要跑去，人没有马跑得快，他跑啊，然后跑到太监那，听到他念以赛亚书，我想那个太监念得很大声，那个很大声就是我们也有这种情形嘛，一段东西看不懂，就一个字一个字念念念，看看能不能懂一点。你去跑接近一辆车，然后听到他念，然后你还要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一定是气喘的，就是这个我们看起来很顺利的事情不是那么顺利的，有点艰难的。他跑然后听然后问，哎呀，上帝让两个人碰在一起配合的真好，腓力这么肯牺牲，因为这个人这么肯追求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我怎么明白？真的没有人指教他。以色列人其实是看不懂以赛亚书的，尤其看不懂那个耶和华的仆人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的，以色列人犹太人看不懂那个以赛亚书里面的仆人之歌的，因为犹太人到今天他们只能解释，这个解释不全错，不是错的，但是不完全，他们只能解释那个 受苦的仆人，犹太人今天非基督徒的犹太人，受苦的仆人不是什么将来的弥赛亚，更不是什么耶稣基督。这个大臣每年到耶路撒冷去，去了空去一趟，因为没有人能把圣经的意思告诉他。整个圣经，整个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，整个圣经讲的是神，就是基督，讲的就是基督耶稣。从创世纪开始，神给人的应许就讲到神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。但犹太人不信啊，所以他们不懂。懂的人呢，今年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也没有人跟你讲，因为基督徒都散到是逃难，逃到各个地方去了。没有人能告诉他，他很想知道，他就请腓力上车了。路加讲的就非常简单明了，与他同坐，然后说他所念的那段圣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呢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这不像是一个英雄人物啊，这不像是一个得胜者啊，那这是谁？这也是圣灵感动了这个太监，使他会问这个问题。这个人吸引他，他是谁？是那个先知自己吗？还是别人呢？这话你应该又想到耶稣的问题了。耶稣问门徒说，哎，人说我是谁呀？都有人说你是这，你是那，你们说我是谁啊？我们今天你能说出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当然这个答案就包括还有很多没讲出来的，你是基督，你是拯救者，你是我的拯救者，你是人类的拯救者，你是我们完全的拯救者。耶稣我来， Jesus I come。 这个太监来了，这个腓力早就来到耶稣那里，又被他差遣出来了，指着谁？这是指着谁？哎呀，各位，这都是百万有奖征答，谁能讲出来？你能把耶稣是谁讲出来？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你今天信了耶稣，要继续记得这件事，要继续了解这件事，继续经验这件事。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我敬拜你，我侍奉你。但是这个太监他根本不可能了解，他就在那里困惑，每年在困惑的去，困惑的回来，困惑的去，困惑回来，没有人跟他讲。他看到以赛亚书，不知道他看多久了，他念，大声的念，在沙漠谁听得见？上帝听见。谁能去？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腓力就是这样，他就去了。于是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我们对从经上起对人能传讲耶稣吗？哇，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前走看看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他真的对犹太人的规矩有点懂，对施洗约翰的洗礼也有点懂，但是他现在不是懂施洗约翰的事，他是懂圣经的话，他是懂得他是罪人，耶稣是谁。车就停住了，腓力和太监两个人同下到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。哎，这又让我想到耶稣跟门徒分开的时候，哎呀，耶稣好不容易复活了，又走了，上升了，这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了。分别都是不愉快的，都是难受的，可是这个别很愉快，欢欢喜喜的走路，因为他心里得到耶稣了。你失去或者暂时分开，跟朋友分开是难，但是比起你得到了耶稣那个喜乐是不能比的。后来有人在亚索敦那里遇到腓力，他走遍那个地方，在各城宣扬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我们其实看腓力的东西不是太多， 但我想他如果写一个腓力行传也是很可贵的。各位，你的脚中我的脚中都可以非常加美，如果我们是传福音报喜信的，这个传福音报喜信不限于劝外邦人信主，传福音报喜信也包括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在灵里面成长，更多的认识基督，更多的彼此扶持。那就在各样的战乱瘟疫，我们现在这两个都碰到了，或者说乌克兰人两个都碰到了，瘟疫祸不单行也有战乱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战乱会怎么样，正如我们不知道这瘟疫怎么样。两年前我们谁想得到会这么可怕的，我不是开餐馆的，我不是做旅行业的，这个伤很多人都不知道能不能恢复。但是在这一切里面，我们更多的认识了上帝，我们更谦卑的愿意服侍他，那基督徒生命就没有起伏了，基督徒生命只有日日高升了，不一定能升多高，也一定有往下掉的时候，因为有些磨练嘛。但是对我们是有益的。我希望过去这两年，你不是只有怕瘟疫，你不是只是生病，你甚至不是只是有认识的人死亡，我们有很好的朋友死亡，想了都难过。但是不要叫这些事情白白的发生，它发生都能造就我们去依靠上帝，去传扬上帝。我们感谢主，一个并不是对福音很友善的一个地方发展出 Zoom， 让我们可以用这个来传福音，来彼此交通扶持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帮助，帮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继续长进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这个团体，在过去的日子，不只是过去两年，过去几十几年、几十年，一定有很多奇妙的见证。就如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奇妙的见证，都有一个故事，都有好多故事，都有神怎么救我，神怎么继续带领我和我的家和我们的教会，真是非常奇妙。哇，让我对你诉说主耶稣的慈爱。主啊，这个真是奇妙的故事，我们不断的跟人讲古老的福音，我们不断的经历随旧留新的福音，更新我们，振作我们，重生我们。求主赐福，让我们继续服侍你，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。谢谢主赐福这个团体，赐福同工们，让我们彼此的纪念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阿们。